这个比我想象的人来的还多哈。那原来在家里在台北预备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是要来跟执事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小组教会哈。那后来才知道说会在大堂里面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也觉得很好。教会里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小组，教会怎么样做小组，这样子的一个，可不可以切换到我这一台的这一个电脑上头，放在投影荧幕上头，因为我的电脑的这一个是有做 PowerPoint 的，不会只是看这一个。不是这个 Word 档，是 PowerPoint 的档。可以接过来吗？
可以接过来，但是我那个文件不在这里，在佳佳那里，我给佳佳。
啊，你啊，不能就从我这一台电脑放出去是吧？
那电脑两台可以放，我来帮你接。我在那边接，我在前面给你接。
前面有接在吗？
可以，我看看你这个可不可以接。
哦，你这没有转换器吗？
对，已经接了。
已经接了。
已经接了，已经接了。好了，那没问题，我给你转过来就好。
可以转过来吧。
好，那小组教会的这一个训练大概会整个在教会的整个聚会的基本的精神上头，跟原来我们所熟悉的一般过去教会的一些的操作跟他的聚会的形态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啊。那整个训练大概包括介绍怎么样做小组教会啊。那做小组教会他的一些，我想这两天的下午跟晚上我会基本上把一些我们想要做的概念啊，把想要一个小组教会的一个概念跟大家有一个分享。那我的 PowerPoint 呢会跟我给大家的这一个讲义上头是一样。那整个这一个讲义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大纲，这个讲义只是一个大纲，它有很多的内容我都没有印在这个上面啊。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利用，如果今天可能我们会把这一个讲完的话，那明天的下午跟晚上我们就来讲怎么样做小组长的训练。那你知道说整个所谓的小组教会的重要的一个价值跟它的基本的这一个组成的一个架构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骨干，大概就是在小组长的身上啊。那小组长会带领一整个小组的一个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明天我们就花一些的时间来怎么样看讨论小组长的训练。那整个小组长的训练有一些的内容会在我们今天的概论上头大致上讲到。所以小组长的训练我们基本上他会有十堂课的时间。那这样子我们先把概念讲过以后，我们可以在小组长的训练上头针对小组的操作上头有一些实际的一些的讲解，然后我们可以来学习或者有机会实习一下，拿来试试看哈。那基本上今天我们的时间分配现在可以讲到几点？我们今天整天的时间讲到六点，然后七点半再开始到九点，七点开始，啊，七点到九点就这样。 OK 哈，那我们就整个在这一个时间上头，我们尽量的尽量能，我希望尽量可以在这个上面去把它讲解清楚哈。因为过去我自己在参加这一个小组长训练的小组的讲习跟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大概是花一个礼拜的时间，整整一整个礼拜的时间到那里去学习。那记好，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哈。那小组教会跟教会有小组有什么的差别哈？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整个教会的一个概念里面，我们大概会觉得说，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一个整体，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都是教会里面一个个别的肢体，所以我们连结于元首基督，我们连结在教会的教基督的身上，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跟生命的意义都连结在教会这个身上。那教会呢，就是由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在整个人在敬拜神的这一个情形下，我们聚在一起，那它被称为教会。而不是基督徒聚在一起就一定是教会，基督徒聚在一起也可以是一个一般形态的活动，它也可以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活动，它也可以是一个任何的一种形式的活动。唯有基督徒聚在一起从事一个跟神连结、跟神发生关系的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叫做教会。那个聚会所产生的结果，那个聚会里面所带出来大家彼此的互动、彼此的交通、彼此的交流，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这一个工作，让我们一同去领受这一个教会的时候，领受的时候，它才被称为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常常习惯说我们往教会去，我们往教会去，常常是指着建筑物说的。但是这个建筑物里面如果没有基督徒在这里敬拜神，那这个建筑物它可以是任何的一个建筑物。那个今天大概现代的在欧洲、在英国、在德国，很多的教堂都卖给了这一些所谓的这一个回教徒，伊斯兰教徒。因为教会没有人聚会了，伊斯兰教的教徒在这个欧洲人数增加以后，他们就把教会买去了。教会买去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那个礼拜堂，在那个教堂里面去敬拜他们的神阿拉。所以我们知道说，它不是一个建筑物的价值。那我在台北桃园那边的一个教会，原来这一个有一个教会，他这个人数多了，那就把旧的教会给卖掉，然后去买一个新的教会。那他旧的教会卖掉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会可以承受，结果他就卖给一个做卖咖啡的。所以那个教会呢，那个教堂呢，后来就那个买了教堂的人，他就在那里开一个咖啡厅，叫做教堂咖啡厅。所以我们看到前面教堂，那你就知道它不是教堂，它是咖啡厅。所以我们知道说，建筑物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建筑物它可以因着使用的人、因着环境，它会有所改变。那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教会就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因为我们敬拜神，所以我们遇见神啊。那这是在讲到小组教会跟教会的时候，我们固有的一些的教会的一些的想法。那这一些固有的教会的想法，让我们在现今的这一个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学习，觉得说，当教会人数多了。比方说我们曾经估算过说，一个牧师大概牧养一对夫妻，牧养100个会友，那这100个会友可能是 20个家庭，也可能是除了家庭以外，有许多单身的男女老幼等等。那就是说，一对夫妻他们在牧养100个会友的时候，大概他的时间可以分配的过来，可以照顾的过来。但是当教会才成长到了200、300、500，甚至于更多的时候，那常常我们就发生一个问题，说当我们的会友到了300、500的时候，我们的会友常常就会遇到说他们所需要的那个牧养照顾不周到，照顾不周到。就好像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那里，初代的教会当他们人数增多了以后，就发现说在整个供应上头，对于这一些寡妇跟这一些外邦的这一些归附的这一些人，他们的供应上头没有被照顾到啊，以至于教会开始安立执事。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安立执事是为了在教会的建造上头，有人可以一起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来负责，来协助管理饭食的工作。好，这是在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范畴里面。那当一个牧者到了教会有200个、300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一对夫妻的这一个牧者没有办法照应过来。那我们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再聘另外一个牧者。如果我们以100个人一个牧者，那我们到了300、500个人，我们可能要聘300、500个牧者，3个、5个牧者。那这样子来看，对教会的整个成长，或者是说对教会的整个财务负担，它会造成很沉重的一个财务的负担的压力啊，财务负担的压力。那所以在整个全职的一个牧者的牧养跟分配上头，它都会产生互相的干扰，以至于在牧养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就没有办法说用这么多的全职的传道人去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啊。那从这样子来看，我们就知道说一个教会当他的人数增加的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我们就透过执事，透过同工，或者透过小组长，我们把教会分成区域的一个联络的一个网络，在教会里面按着地理的区域，或者按着兴趣，或者按着年龄，按着这一个工作的性质等等，我们会有不同的不设立许多的小组。那甚至于从事工上来看，甚至于从这一个生活环境，从生活的学习来看，那我们可以有学生的小组，我们可以有事工祷告的小组，我们可以有事工兴趣的小组，我们可以等等设立各样的小组。那这让这一些的小组的小组长或者负责的同工执事，在小组当中或者在团契，有时候我们用团契这样的名称，在团契当中去帮助，去照管，去照顾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那这个就是教会当中我们设立小组来构成一个牧养的一个架构。好，那这是小组在教会里面设置小组，使它成为一个牧养的架构。那这个叫做教会有小组啊。那小组教会的意思就是以小组为中心的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以小组为中心。那现在我们在台北，我们在学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教会要分职出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教会希望从台北到高雄，或者到台中到花莲去职堂的时候，我们不是先找到一个传道人，然后到那里买一个堂或者租一个堂，然后开始来做教会。我们开始的一个做法就会从 有一对传道夫妇，或者两三个弟兄姐妹，甚至于还不是传道夫妇，有两三个弟兄姐妹在当地开始一个小组的工作。那这个小组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这一对夫妻或者这三个三四个人，他们在当地开始透过小组在那里传福音，把人带进小组里面来。那小组的人数增加，小组的人数增加以后啊、再去分职，让他从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从两个小组变成三个四个等等之类的一个不断的分职的一个小组，以至于当小组的组数增加到两个三个或者四个的时候，每一个小组如果我们都有六个以上的人数，那我们有三个小组就有十八个人，那有四个小组就二十几个人。那个时候我们会开始主日崇拜的活动，啊，开始主日崇拜的活动。那这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职堂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在小组教会当中以小组为中心的教会，从小组的建造、小组的增长到小组的分职，成为一个教会被建造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一个小组教会他所负责的事工，那你大概可以从我刚刚听讲的，你大概可以听得出来说，这一个小组教会里面的这一个小组跟教会当中有小组的，它基本上有一些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我刚刚说，我们是从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开始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人数增加了以后，我们就小组增值。所以你知道说，小组教会的小组，它是透过一个细胞的功能，一个细胞分值的功能，让一个小组像细胞一样，它有一个分值，有一个增值的功能，能够让这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变成四个小组，变成八个小组，这样子的一个增值的一个方式。所以小组教会的小组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对外传福音。小组教会的小组它的第一个功能不是牧养，这四个人开始彼此是个牧养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最重要，四个人开始三个人开始的时候，他们所要做的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个怎么样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小组，我们会在小组的这一个小组的介绍里面，我们小组的这一个小组长的这一个教这一个训练里面来告诉你怎么样去做小组的增值工作。但是现在你要先知道说，小组在开始的时候，他透过小组为中心，让我们的小组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小组。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承认，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都吩咐我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教导他们遵守啊，为他们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知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一个东西叫做大使命，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一个大使命。那这一个小组三个四个人开始的这个小组，他就是领受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好，比方今天我们一家人，我们一家人五个人到了塔拉哈西，到塔城这一个地方来，我们在这里开始一个小组的运作，能够透过我们的传福音，让小组从五个人到十个人到二十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小组。那两个小组会不会是刚好十个人，那就不一定啊，那就不一定。但是至少它需要是四个或者是六个人，它才开始分职出去，成为一个健康的小组啊。所以 小组教会是以小组为中心的教会啊，那小组是教会，小组好像啊，它带着小教会的功能，因为小组你不只是要传福音，当我们小组开始传福音，那人进到小组里面来，我们就要需要去牧养，我们就要去牧养。那除了牧养以外，小组还要做基本的训练，还要做训练，帮助这一些刚信主的人，他们可以被供应、被喂养，以至于他可以长大成熟。所以我们看小组，它是一个对外广传福音的一个小组，它是一个实行大使命的一个小组的一个聚会。那小组也是一个牧养的一个是一个有机体。那小组它不只是一个牧养的有机体，它透过牧养帮助弟兄姐妹能够遵守大诫命，能够遵守神的教训，对不对？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教导他们遵守。传福音就是大使命，教导他们遵守就是大诫命，遵守神在我们身上的诫命。那这一些的诫命我们要教导他们，我们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要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做门徒训练，我们要做装备训练，要帮助这一些刚信主的从一个婴孩可以长大成为少年人，可以长大成为这一个叫小组当中的父老，可以成为老年人。所以一个人在进到小组，从他传福音开始进到小组，他必须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牧养的工作，就是在牧养当中，我们不但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让他们可以顺利的成长，也要在教导、在知识上啊、在信心上、在爱心上教导他们可以去遵守。那我相信我们都记得主耶稣遇见一个少年官来问他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着永生，主就告诉他说，第一个你要尽心尽意，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并且要爱人如己啊。他说这一些我都遵守了。那主就告诉他说，那你还要什么？爱人如己就是你要爱邻舍啊，你要爱邻舍，你要什么？你要舍下你所有的来跟从我啊。因为这个少年官的财产甚多，他就离开了，他就没有办法跟随。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在小组当中，他不但要教导他，而且他要训练。所以我们知道小组是一个教会的形态，他是要完成大使命，他也要教导门徒遵守大诫命啊。因此小组是一个教会，但是教会不只是有小组。那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讲说，教会不只是有小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有一个小组，我这一个小组就成为教会。你知道一个小组，根据这一个人力的注意力跟关系网络的这一个连结，一个小组的人数超过了20个人的时候，这个小组长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关顾得过来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讲说，在传统的一个教会当中，当我们的会友增加到超过100个人以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牧师在关顾、在照顾上头是会不足的。那小组也会是这样。所以在教会当中，你不能单单只有小组，因为我们要培训门徒，我们要带领门徒，我们要帮助门徒可以进到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他需要从各方面被建造，从各方面去学习。所以小组是一个教会，但是教会不只有小组。这不只有小组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在教小组的这一个敬拜当中，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小组的行程里面会讲到说，教会的小组当中大概有几个形态是我们必须要维持的。一个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有神与我们的关系。那神与我们的关系之后，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的领受，有一些的得着，我们又要回到人群当中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教会小组的一个活动，我们在后面会再介绍到。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说，小组它可以有教会的功能，能够传福音，能够牧养能够完成大使命，能够教导门徒遵守大诫命。但是教会不能只有一个小组，不能单独只有小组第二个就是小组教会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教会。小组教会，因为教会是由许多的小组组成，教会是由许多的小会组成。如果以我们现在有100多个人，我们想一想说，如果每一个小组15个人来分配，其实小组当然不是这样分配的哈，因为是教会有小组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分，但是小组教会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从人数来看，就是说我们有150个人，我们至少要分成10个小组，那10个小组就有10个小组长，每一个小组还要有一个实习小组长，所以我们至少会有2个同工。然后呢，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有2个这一个我们的属灵的同伴。所以一般来看，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它大概是3到4个人开始。这3到4个人开始，那教会有这么多的10个小组，有这么多的小组，教会的小组怎么能够走在统一的步伐上面？如果每一个小组都照着自己小组长的意思，那最明显的，我们曾经遇到的这一些，有一些的小组长就觉得说，小组当中最重要的是没有比读上帝的话更重要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说，我们每天都要读神的话，我们每一天都要读上帝的话。但是对所有的门徒，对所有的基督徒，在读圣经常常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写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出这一段话它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甚至于整段的圣经读下来的字面都懂了，意思也懂了，但是不知道上帝讲这样的话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讲这一件事情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像比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讲伯赛大的那一个瞎子得医治，那如果我们不分享，那告诉你说伯赛大有一个瞎子得了医治，哇，你真的看过去了，说哇，真的很神奇，原来上帝可以这样子医治一个瞎子，可以吐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的眼睛就看见了。他可以先看见人好像树走来走去，他可以，你可以对整个故事了解。但是对一个基督徒，上帝讲这样的话，圣经把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神迹记载在圣经里面，到底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不知道。因此我们都觉得查经、读经、查经是最重要的工作。我想很多的小组长会觉得说啊，小组就是查经嘛，所以有的小组就变成查经小组。有的小组认为说，查经固然很重要，教会聚会的时候敬拜也是很重要，教会聚会的时候献诗唱诗歌也是很重要，那何况我们都是一群做音乐的人，或者我们都是一群对音乐很有兴趣的人，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像诗班一样的小组。
虽然你们不喜欢诗班了，你们不叫诗班了，不叫音乐团契了，那我就成立一个小组，叫做音乐小组。我们这个小组专门来唱诗歌，来训练别人唱诗歌，帮助弟兄姐妹来唱诗歌。所以我就成为一个音乐小组，甚至于一个叫做音乐训练的教导的小组等等。这样子我们来看说，小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小组，它就变成有各种不同功能的、不同导向的、不同目的的许多的小组出来。那这样子整个教会的牧养，请问我们是要以读经为中心，还是以诗歌为中心，还是以侍奉工作为中心？我想很多人不能否认说祷告会很重要，所以教会一个礼拜有一次的祷告会，有每天早上的有晨祷会。那还有人觉得说那不够，因为每一次那种祷告会都是浅浅的祷告，唱诗歌，唱完两首诗歌，然后我们就读一段圣经，分享完了，然后就开始祷告。好，第一条我们为国家祷告，第二条我们为这个社会祷告，为第三条我们为这个多元成家方案祷告，一个一个这样子祷告下来，哇，觉得很自私化，觉得很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要在小组里面有一个比较深层的祷告，有一个比较进入的一个祷告的生活。那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大家可以一个祷告就一个小组聚会，我们一天就花三个小时，甚至于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大家一起来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深的、很内敛的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样子你就发现说，如果小组没有制定一个目标做导向，没有制定一个目标让大家可以共同来遵守的时候，教会的小组就小组教会就会变成教会小组。因为在教会里面设立小组，我们可以设立地区的牧养的小组，我们可以设立事工的小组，我们可以设立祷告的小组，我们可以设立敬拜的小组，我们可以设立牧养的小组，我们可以设立关怀的小组等等。我们可以有什么事工我们就设立什么小组，甚至于我们一群喜欢爬山的人可以设立一个登山的小组。他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一天我们去爬山，去看上帝的创造，去赞美上帝的创造，美其名是如此，其实就是自己去郊游嘛。但是我就是一个以登山，以看欣赏上帝这个创造的一个。所以小组教会里面不能让小组各行其事，我们必须要在教会的小组里面去设定一个目标，设定一个我们所要达到、我们所要做成的一个目标，以至于小组可以一起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事上。那这样子在教会当中我们所执行的一个传福音的任务，一个这一个牧养的任务，才能够很准确的在小组当中被执行，每一个小组才能够成为一个对内这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小组，对外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小组。那小组的焦点跟小组的功能它才不会丧失。那为了要达到这一个目标导向的目的，我们在小组当中让小组要成为一个中央型的一个小组。什么叫做中央型的一个小组？就是透过教会的全职的牧者，在整个教会小组的运行跟指导跟这一个工作上头，编定一个应该要去遵守的一个规范，让整个小组在运行当中它不会超出了这一个规范，以至于他喜欢按着他自己的喜欢，按着小组长的喜欢去走 自己的一个小组的路。那这是一个在小组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中央型的，就是我们把整个教会的所谓的牧养跟传福音跟教会怎么样在弟兄姐妹当中传递负担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放在啊教会的一个牧者的手中，让教会的牧者透过小组的聚会单来帮助每一个小组能够准确的走在这一个小组的这一个目标导向里面啊。那这是在整个小组教会当中我们所在提到的一些的内容。那这一些的内容我们要怎么样去达成，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一个中央型的一个教会啊。那这个中央型的教会可能对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或者它不是只是在这个地方一个教会。以我们目前在台北，我们有许多的所谓的兄弟教会，我们有台北基督之家，有中和基督之家，有双和基督之家，有三峡基督之家，有桃园千禧基督之家。目前在台北的周围，我们就有这样多的一些的教会。那这一些的教会，他们可以共同的来运用一个资源。共同来运用这一个资源，让这一些的资源在这一个台北教会所制定的这一个资源可以来支援在其他各处的教会。那台北如果跟桃园用同样的教材，用同样的目标导向做同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领受一个目标的导向，我们一起领受一个工作的一个预备。在台北所设立的这一些的工作，在台北所设立的这一个小组聚会单，或者所发展的这一些的所谓的门徒的训练等等的这一些的课程，或者福音的外广传的这一些的训练等等这一些事情，那就不需要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传道人都去自己设立一套，自己都去做一个训练。这就是中央型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套的教材，我们可以用一套的聚会方式，但是却让各地的教会因着一个教会所筹划的、所设立的，让各地的教会因地制宜，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领受，他们有不同的进程，但是却从一个教材里面去发现一个教材去实行哈。那像我现在在桃园牧养的这一个教会，我们就跟台北在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这一些课程上头，那我们就一起配搭，所有人从桃园带台北来一起上课，一起训练，那一起有这一个营会，那一起有课程，那都在一起上课，那就我们就不需要在桃园也要有课程，也要有五个人，五个老师去教，那在台北也五个老师教，我们就把它连结起来。那这是一个中央型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不只是一个教会可以被供应，不只是一个小组，是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十个，像我现在台北基督之家，我们现在大概有150个小组，那我们从这150个小组大家用同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不需要在这一个12个牧区里面去每一个传道人都去设计一个内容，只要有一个主任牧师来规划设计一个内容，然后全体的教会一起来使用。那我们现在甚至于不只是台北这样用，那桃园也跟着一起这样子做哈。好，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小组教会跟教会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啊，最大的不同，这个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就提到说，最大的不同就好像天离地有多远， 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就离开有多远啊，就离开有多远，它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一些的概念。那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已经很熟悉习惯的一个传统教会里面，因着牧养的需要，我们分在牧小教会里面设立团契，我们在教会里面设立小组，我们既有团契也有小组，我们有老人的团契，我们有松柏的团契，长青的团契，我们有中年的社会人士的团契，我们有地区性的团契，我们有地区性的小组，我们有祷告的小组，我们有这一个圣餐爱宴的服事的小组，我们可以有各样的小组。那现在我们在讲小组教会，它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如果说以教会以一个小组的架构、小组的组成来看，到底这个教会是以一个小组的形态合不合乎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神所设立的教会？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两次提到教会。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是在这一个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头，那个当这一个弟兄得罪了弟兄，你要去跟他和好，那跟他和好不能和好的时候，你要这一个两三个人去劝导他，两三个人劝他，他不听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找教会的人啊，教会去劝导他，劝教会劝导他，在不听的时候啊，我们就把他看作外人，把他交给魔鬼撒旦看作外人。那教会在权柄上头，在讲到教会的权柄的时候，主第一次提到教会，第二次是主在讲西门彼得的时候，说这一个西门彼得认识出主是基督来的时候，主说你要叫彼得，那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个时候讲到教会的建立是建造在磐石上面。教会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权柄，一个是建造的一个基础。建造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长时间在教会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头，教会不是建造在彼得 Peter 这一个基法的这一个石头上头，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一个石头，而是建造在基督的这个磐石上面。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为教会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己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对教小组教会的第一个基本价值，它到底合不合乎圣经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小组教会你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磐石上头。第二个就是大家所提到的主所提到的原则，就是教会的权柄。那教会在地上，它到底它的权柄是怎么样？那权柄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在看权柄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见权柄就是什么？权柄就是爱。第一个权柄是爱，我们因着爱，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因着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为什么爱？因为基督先爱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爱那个我们看起来不可爱的弟兄，是因为基督先爱我们。主看我们也一样的不可爱，但是主却为每一个不可爱，甚至于为那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的人来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悔改，神就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为着爱，为着因着有爱，以至于我们在爱里面才产生权柄。 你我如果都是一个做父母的，我们会因着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给他们各样的供应，我们帮助他，我们教导他，我们爱护他们，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有教导的一个环境里面，以至于他可以长大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我想没有一个家庭放任自己的孩子让他随便，也没有一个人种一棵树说随便这一棵树爱往左长爱往右长，斜着长横着长都没有关系。我们在栽了树以后总是什么，就旁边拉上绳子加上支柱，希望这一棵树苗种下去之后它能够长大，它能够成材。这是我们因着爱所做所付出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些的限制，但是却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够被人所使用，可以供应人的。那对一个基督徒，对一个教会的里面的一个弟兄，我们也是用这样子一个态度去看这一件事情。所以在小组教会的牧养上头，在小组教会的实践大使命跟大诫命的这两件事情上头，我们是不是站在圣经所教导的第一个这一个观点上头来看？如果小组教会的小组是以爱，小组教会的教会是以传福音完成大使命，那我们可以说看起来小组教会的小组是合乎圣经的。那另外常常在讲到小组教会，常常会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那里提到说，教初代的教会他们常常在家中彼此拨饼纪念主。那个时候没有教会，那个时候没有会堂，在没有教会没有会堂刚开始聚会的这一些基督徒，这一些信耶稣的，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相信他是在那个要来的弥赛亚的这一些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会堂的这一个廊门下在那里聚会。然后我们知道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一个彼得约翰门徒他们上会堂里面去，他们不是到会堂去参加犹太人的聚会，他们到会堂去是在会堂里面啊，可能在廊下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聚会。他们可能刚开始是在会堂里面聚会，但是当犹太人的逼迫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一些的教会就回到家里面去，就回到家庭里面去，所以他们就在家中拨饼纪念主，欢喜快乐传福音，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所以如果家庭小组，小组教会的家庭小组是回到初代小组教会的这一个体制，那我们可以说它是合乎圣经的。那这是在讲到教会的一个价值，它在这一个圣经的基础上头，它在教会的体制上头，它是合乎圣经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观点啊。第二个事情就是小组教会的这个价值，就是它更容易实践耶稣的大诫命爱神爱人啊，实践耶稣的大诫命爱神爱人。那在小组教会里面，我们所寻求的、所建造、所架构的第一个重要的叫做关系，叫做关系啊。那我有人讲了说，这一个给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叫做关系传福音方法，不是我遇见一个人就是把。耶稣爱你，不是你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今天这样子的传福音完全没有效果，不但完全没有效果，很多的时候产生一个反效果。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头，我们必须要去过一个实践家庭的，实践一个耶稣基督爱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福音的网络的建立。 所以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我之间，我们互相来往，我们有两个关系的网络，我们有两个关系的网络。但是当我们两个中间因着福音的缘故又有一个人加起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之间有一个三个点的互动的关系，然后彼此往来，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有六个彼此的关系的网络。我可以跟 A， 我可以跟 B 可以对我， A 可以对我，那 B 跟 A 跟 B 彼此之间又有一些的关系的网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网络帮助我们可以实践耶稣基督所谓的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的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透过神的爱，使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得更有价值，我们可以活得更透过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就是完成大诫命的爱神爱人的生活。对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要爱人，我们要爱神，我们不只是爱神，我们还要爱人。我们不能做一个属灵的怪人，说我很属灵。中世纪的时候，有许多的修士，他们很认真地把自己关在山洞里面，研读圣经，读神的话，研讨神的话。到今天为止，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对我们都还是很多很深的属灵的帮助，都还很多话语，很多的领受，对我们在神的这一个话语上头都还是有很深的价值。但是到中期，他们一生所领受的，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在我们之间被流传，不能够在我们之间被流动，那他从那里神那里所领受的，也不过仅止于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当他们的这一些的领受，透过生活，透过沟通交通，让我们可以一起领受神的大爱，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所以怎么样透过彼此的关系实践爱神爱人的生活，是在价值小组生活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观啊。价值观在于小组生活中得到改变，一个人在小组当中他可以被改变，他到了小组，他参加了小组，他进到小组当中，他就在这个小组里面被牧养，他就在这个小组里面被关心，他就在这个小组里面跟大家一起出去传福音，或者他就是在这个小组的福音行动上，在这个小组的福音茶会上头，他学习会去关心别人，他学习把他的福音朋友，把他的朋友带到小组的这一个福音活动当中。所以一个人进到小组以后，他可以在小组的互动里面，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他的人际关系可以被改变。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到实践堂去聚会，那时候基督之家在台北市租一个叫做实践堂，那它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聚会场所。那800多个位置，那我很喜欢，那时候去很喜欢坐在最后一排，啊，坐在最后一排。我想到今天为止，一般的传统教会我们都还碰上这种问题啊。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从后面坐起，然后前面留给迟到的人，对不对？迟到了谁迟到，大家都知道，因为他非得从后面走进来，走到最前面，所以很多人迟到了就干脆什么？干脆不来了嘛，因为去了要走到最前面，大家都看到。所以你知道，在小组生活当中，因为人数少， 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就非常的细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心就非常的仔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因着今天你没有来小组，下一个礼拜你又没有来小组，那小组就该要做内访的工作。诶，打个电话问问看，诶，今天怎么没有来？哦，有事。在一个礼拜又打电话说为什么今天不能来？哦，刚好又加班。诶，到第三个礼拜我们可能就会去关心他，他是真的加班，他是真的这么忙，还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有了什么的难处，甚至于有的时候他的问题是在小组当中的某一个人，他觉得看到哪一个人，某一个人我就不想去小组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甚至于就帮助他转到其他的小组，让他在小组之间让他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与人互动交往的一些的生活当中的学习。那这样可以帮助一个人的那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跟在神面前的那个信心被改变被调整。那当然在小组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操作，将来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一个培育系统，对一个基督徒的培育系统里面，我们可以跟大家有一些的介绍。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小组当中，我们会透过培育系统来帮助我们小组的组员，可以在知识上、在生命上头有成长的空间。一个新进来的小组的组员，我们可以请小组长或者实习小组长，或者在小组当中聚会灵命比较成熟的父老，跟他做一对一的工作，可以跟他做一对一的课程。那第一个我们跟他做一对一的课程叫做开始你的新生命，让他知道说当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被改变，有一个新的生命从他的里面开始活出来。然后给他第二个训练的课程叫做开始你的新生活，你不但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还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好，接下来有圣经的课程，有圣经的必修的课程，有圣经的选修的课程，有事工的配搭的学习的课程等等，帮助一个人可以在整个灵性上面，在生活上面，在恩赐上面，在这一个属灵的知识上面，各方面被建造。在个人生活里面，透过小组教会的小组的牧养，帮助他在生活上头可以成熟，可以长大。在知识，在做门徒的这一件事情上，透过门徒训练，帮助他能够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增长。所以从小组教会的价值来看的时候，这一个人的生命的值，跟他生命的这一个品格，可以在小组当中都被提升，可以在小组当中都被提升啊。第四个，这一个小组教会的这一个价值，在肢体生活的环境中进行门徒训练啊，进行门徒训练。在小组当中，我们说小组会有一个中央型的一个供应的聚会。那我们会在小组当中设定各样的聚会，你可以透过这一个破冰，可以透过敬拜，可以透过神的话，可以透过神的工来帮助弟兄姐妹可以进行小组的门徒训练。那目前我们在台北这一个小组的这一些福音行动上头，我们这一个大概有这一个100多个，一年有100多次的福音队。那这个福音队包括小组的福音行动， 我们有五个连结的教会，就是它不叫基督之家，但是因为它教会比较小比较弱，需要人帮助，那我们就派，我们就让这一个教会小组去认领。比方说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的连结的第一个教会叫做金瓜石的教会，那在台湾的人大概知道金瓜石这个地方。金瓜石这一个地方在日据时期，日本占据台湾的地的时候，他在那里有一个极大量的金矿跟铜矿的开采。那个时候台湾的铜矿输往日本，是台湾的这一个铜矿的这一个出口最大宗的时候。那到现在这个那些的开采铜矿的遗址都还在。那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废弃物，就是当铜矿被开采出来，从大石头然后被打被筛被打被筛，到最后这一个筛把这个石头筛掉，把含铜的铜砂这个送到船上，然后运到日本去炼铜。那个地方叫做金瓜石，因为它也产金也产铜啊，那叫做金瓜石。在那里有一个教会，金瓜石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它有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因为开采金矿，很多人在那里发了财，所以在那个很小的很小的一个山头上头，它有酒家有舞厅啊，因为发了财，因为赚了钱，就许多的人在那里过许多糜烂的生活。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教会叫做金瓜石教会，它最兴盛的时候有100多个人聚会。那直到我们大概12年前，我开始去接触那个教会，那时候教会派我说我去看一看，说看一看那个教会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帮助他。我记得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是5月份的第二个主日，叫做母亲节。那一天我去了，这个我回来形容给大家听，他们都很不以为然。我说那一天去啊，凄风苦雨，那一天下雨。那因为在山上，那个海风从海边吹过来，那个雨啊就这样，那个雨就这样飘飘飘飘飘这样飘下来，从高速这样飘飘飘飘飘下来，然后呢？因为雨会打到这个教堂里面来，所以教堂的正门是关起来的，请弟兄姐妹走旁边的侧门进去。那一天当然我也走侧门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那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个传道，教会有一个女传道，然后那一天有一个司会的弟兄啊，那个司会的弟兄带着他一个女儿，三个人，还有一个做招待的姐妹，第五个进去的就是我，讲员。所以那一天我们就5个人聚会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凄凉啊，一个教会大正门必须要关起来，因为雨大风大，正门必须要关起来，关起来没有关系，在那个教会里面只有5个人聚会，一个人领会，那个传道，那个女传道施情，然后我们三个人坐在下面，一个小朋友，一个讲员，一个接待，我们就这样聚会。所以我们开始就支持这个教会，我们开始在这个每一个月有3个到2个福音队到那里去，到金瓜石那个地方去。金瓜石现在登记在户口里面的人数是2000个人，当地6个里只有2000个人，那这2000个人多数的很多的人还不住在当地。那到今天为止，那个教会现在有10几个20个人聚会，哇，对我们来讲真的太少了。一个100多个人的教会，看那个20个人聚会的教会，你会觉得说这教会人怎么这么少。但是当我再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说那个教会经过了60年，房子要倒了要塌了，所以呢那个传道人就起来呼吁弟兄姐妹说，我们来重建这一个教会。他们花了1200万把那个教会重新盖起来，用水泥，从钢筋水泥盖起来。 然后这那里的人数从五个人，那一天我去的五个人，到现在十几块，快二十个人。一个何等大的进步的一个教会，虽然它很小，但是透过肢体在生活环境当中被训练、被带领、被帮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就是，真正到金瓜石去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看到金瓜石的这一些荒凉，都看到金瓜石的缺乏，所以他们就更觉得说，我们在台北教会聚会的每一个基督徒真是多么的幸福啊！啊，站在台北有这么多的传道人，把各样的这一个需要都设计好，都设定好，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他们到金瓜石发现说，一个金瓜石的传道人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要同工没有同工，要人没有人，要钱没有钱，什么都缺乏。所以呢，他们有一个院子很大，我们有时候就去的那一个福音队，那一天不出去传福音，因为常常出去传福音，常常出去发单张都没有什么结果，所以那一天去干什么呢？那一天我们去帮他们把院子的草拔一拔，那一天我们去帮他们把油漆刷一刷，那一天去我们帮他们把哪里修该修补的修一修补一补。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行动当中，他们被建立起来，他们得着帮助。在台北的西门町也有一个跟我们连结的教会，那这个连结的教会人数也是很少，这十几年也都是十几二十个人聚会，跟金瓜石很不一样啊。金瓜石从五个人进步到十几二十个人聚会，这个西门町的教会就一直是十几二十个人聚会，也是一个女传道，一个女牧师带着这十几个人在那里聚会。然后他们，我们去的人就陪他们，跟着他们一起去所有的西门町的店家去发福音单张，然后去吃福音饭，去看一看哪一家的店生意不好，他们就去那一家店吃，特别挑生意不好的店吃。然后呢，挑客人少的时候啊，12点到1点客人最多，那我们就1点半再去吃。1点半挑那个没有客人的店，你知道没有客人的店通常怎么样？不好吃嘛，对不对？因为不好吃，所以人少嘛，或者他的那个东西在当地不兴，别人不喜欢，但是我们就专挑那样的店去吃啊。我们跟他就带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去吃福音饭。很多人心想，吃福音饭是不是吃不要付钱了？而不是，吃不但要付钱，还要什么？还要跟老板，还要跟厨师讨论，还要跟厨师他们讲话。因为已经没有客人了，厨师就从厨房里面出来擦一擦手，哎，就跟问厨师啊，问老板啊，说啊，你们现在怎么样啊？啊，你们都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啊，你们煮的这个菜胃口怎么样啊？那你们这哦，就跟他聊，然后聊着聊着就告诉他们说啊，因为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的教会在昆明街那个地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礼拜四的晚上有一个聚会，那个牧师他就有余力了，他礼拜天他可以把讲台。可以把时间让给台北基督之家的传道人去为他牧养这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他在礼拜四的晚上10点开始在那里有一个晚崇拜。礼拜四晚上10点，有人说10点我们哪里赶得来？10点我们刚刚才收店。他说好，没有关系，我们改成11点。你们就来，我们聚会，聚完会呢，然后我们再吃点点心，然后再有一个小组的活动，你们再回家啊，准备第二天的生活。你知道那个传道人就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10点开始预备主日的聚会，到了11点来了，大家一起啊，再敬唱唱诗歌，说个圣经故事，然后吃吃点心，大家再聊聊天，哇，你看多舒服啊，多惬意。 告诉他们说，不是来做礼拜，你们是来享受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的弟兄姐妹跟着一起去做，发现说原来我们可以在吃福音饭，可以在这一些饮食店里面去做一些福音工作，我们可以在那一些小这一些卖各样产品的这一些小店里面去跟那些的店员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谈属灵的事情。所以在肢体的生活环境当中进行门徒训练，不是开课，不是讲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出去传福音，怎么样出去发单张，而是我们在教会，在教会的这一些交流跟支持，其他的教会的事工上头，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弟兄姐妹。去了，他们看见说，哇，原来有人可以这样爱主，有人可以在人数这么少的这个教会里面，他们仍然坚持在那里传福音。许多时候我们去了被感动，我们去了被感动啊！教会透过小组收割对外传福音更为有效，那这是一个叫做小组的福音行动。小组的福音行动它通常透过一个茶会的方式，小组的福音行动透过小组的福音茶会。那在今天的小组的聚会当中，我们改变一个形式，它没有，不是我们把那个神的话减少。也许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福音的影片，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电影，看完电影以后我们来讨论说，那个父亲为什么可以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愿意牺牲他的性命去拯救孩子，去拯救别人的孩子。哇，原来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里面，透过这一些福音的影片，透过福音的行动，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验，邀请人说来来我们教会，他说去你们教会，我们信的我拜的神可能会不喜欢。你知道我到桃园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开始一个教会的工作，我们把教会这个在那里整修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门弄一个很大的玻璃门，然后在那个门口弄一个台子，一个柜台，像一个接待的柜台，很多人来问，哎呦，你们是要开咖啡厅是不是？哇，一个门口有一个接待的柜台，我们说不是，我们要做教会。哇，你们大家都很好奇来看。然后呢，开始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是远远的，我站在门里面说来进来啊，我们里面有冷气啊，你可以进来看看报纸啊，喝喝茶啊，我们有免费的咖啡跟茶供应啊，你可以进来坐。他说不用，我站在这里就可以了。他远远的站在教会，他不敢进到教会里面来，生怕他进到教会里面他所拜的神会不高兴。你知道在许多传统信仰里面，在许多拜拜的这一些人当中，他们心里头其实是有一些的害怕。你知道我们今天信神很 easy， 我们今天信神很自由，我们很快乐，但是那一些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信神很苦，他们信神很难，因为他们怕他们得罪了他们的神，那他们的神会怎么样？会惩罚他们，会给他难处啊，会给他这个不好，会给他生病，会给他各种不好的事情。所以要把人带进教会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人带进到我的家庭小组，说你要不要来，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里有一个生日会，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者我可以邀请我的邻居说，今天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茶会，我有很多的朋友来，你要不要今天来？好，我们透过一个小组的福音行动，也许我们在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前，我们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下个月我们有一次的福音茶会，请大家邀请你的福音朋友来，然后请每一个人 把他所要邀请的福音朋友写出来，写在名单上头，然后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照着这一个认领的名单，我们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啊，我认领的啊，这一个陈瑞荣，他在公司上班，工作非常的辛苦，请大家为他祷告，请大家为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为陈瑞荣祷告。到了福音茶会那一天，哇，陈瑞荣来了，一看说，哦，你就是陈瑞荣啊，现在办公室的情绪有没有好一点？同事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好一点？哇，他很惊讶，说这一群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竟然都这么的关心我，这么的爱我。透过一个属灵的认领，透过一个不断的带导，帮助我们去关心在小组当中我们所不认识的福音朋友，让他进到小组的时候，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被爱被关心。透过小组的收割，对外传福音可以更有效果。我们可以集中火力为这一些福音朋友祷告，我们可以训练弟兄姐妹在福音祷告的事情上头对传福音有负担，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透过我们的守望祷告，让他在面对难处的时候，上帝的话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训练小组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对外的一个福音的行动的一个的达成，那这是小组的这一个价值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啊。第三个我们要讲的一个小组教会生活中的三个根基。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小组教会，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小组教会的活动，那到底这三个小组教这个所谓的小组教会到底它的根基是什么？说这个小组教会它的操作的根基，我们所立定的那个基础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讲到庆典啊，讲到庆典。那主日崇拜在小组教会当中，我们通常把它当作是一个庆典，是一个教会意向分析及方向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地方。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庆典，那个主日崇拜，那个主日是一个崇拜，但是也是一个庆典。我们让各小组的人，让各区各牧区各小组的人来参加这个庆祝的一个活动啊，主日它像一个庆典一样，帮助每一个人欢喜快乐，他那一天可以跟小组的人见面之外，他可以透过他的小组跟其他小组的人可以认识。那这个庆典，一个是全教会的主日庆典，另外可能是他自己牧区的一个庆典，或者是他的一个区的一个庆典，他区的一个聚会。我们通常在三个小组或者四个小组设立一个区一个分区，然后在三个分区上头我们设立一个牧区啊，那牧区设立这一个区牧啊，是区里小分区里面设立区长，小组设立小组长啊。那小组它就是一个透过牧养建立关系及传福音的一个地方，它每个礼拜有一次的聚会，所以这一个会友他礼拜天主日要参加庆典，他每一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当中的某一天，他可能有两个小时的小组的聚会，在他的住家附近或者是在教会，那在通常我们希望他会在他的家的附近，但是你知道人的结构跟往来不一定在我们家的附近，我就愿意参加那个小组，说不定那个小组长我很不喜欢， 说不定那个家庭的那个家主人我很不喜欢，或者小组当中有一些人我很不顺眼，他可能就去找一个他觉得合适的一个另外的小组去参加。所以小组成为一个牧养建立关系及传福音的一个有机体，成为一个有机体，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它是一个能够建造关系的。那小组，一个小组十几个人，我们彼此的认识会很深，我们彼此的关系也会很好。但是除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很深，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好之外，我们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各个不同的小组，在各个不同的小组，所以我们需要有分区的这一个庆典的聚会，我们需要有牧区的庆典的聚会，我们需要有全教会的一个庆典的聚会，啊，这大概是啊，在小组之上，我们会设立这么多的庆典，来帮助小组的弟兄姐妹可以跟小组以外的人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接触，以至于他不会只是始终我在一个十几个人的一个小组里面，我只认识这十几个人。那这样的庆典，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的会友，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小组的会友建立关系啊。那第三个小组的一个根基就叫做培育啊，培育。一个基督徒他需要在信仰信念的侍奉还有建造上头被培育，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培育的系统，这一个培育的系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培成为一个小组教会的一个信仰上头可以建立的更加的完全。好，这个是大概我们前面从前面讲到现在讲到小组教会的这几个项目，这个几个东西哈。那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领受或者大家听了有多少，或者是在我讲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讲的很简略啊，在这一个简略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觉得听不清楚，或者我讲的你觉得不太合理，或者是你有疑惑的地方，我们好不好有一点对答的时间来请来后面这位弟兄先好了来。小组长是透过教会这一个拣选，透过神的拣选，一个愿意服侍、愿意帮助弟兄姐妹的人，我们给他一些的训练，帮助他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合适的、适合的小组长。那你知道说小组要对外广传福音。对外广传福音，对内牧养弟兄姐妹，对内彼此相爱。所以这一个小组长是一个被 calling 的人，他是一个要必须要有呼召的人，然后被教会拣选加以训练成为小组长。那小组的聚会我们通常会希望在住家的附近，因为小组是教会伸向社会的一只手。我们今天教会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大学那一边，如果有一个人要来聚会，他必须要开很远的路，他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于因为远，他可能就不觉得想要来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在大学那边有一个小组，我们就可以邀请他去参加小组。当他在小组里面大家关系好了，他跟小组大家做朋友了，他就可以跟着他的小组，跟着这一群朋友到教会来参加教会的庆典。 他不是来参加，他不会觉得他是来参加一个其他宗教的活动啊。那这个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我们跟之间的关系会透过我们的这一个交流，我们的交通，让他从 B 类变成 A 类，让他从不认识我们到认识我们，让他从不对信仰没有兴趣到变成对信仰有兴趣啊。那这是一个交通的关系。那聚会的方式，通常我们以一个礼拜一次，那一次大概在两个小时啊，一次在两个小时。所以做小组是会辛苦的啊，特别是对传道人来说是会辛苦的，对小组长是会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增加一次聚会。对弟兄姐妹也是辛苦的，他可能也是增加一次聚会，但是对小组长、对传道人、对做区牧、对做区长的人，他可能要增加更多次的聚会。比方说我刚刚说我们有三个小组设立一个分区，那这个分区设立一个区长，那这个区长就要去牧养这三个小组长，小组长去牧养他的小组员，那区牧三个分区设立一个牧区，那这个牧区他就要去设，要去牧养这三个分区。那这一些牧区牧这一些的区长，他们还偶尔必须去参加小组的活动。你不可能都不去参加小组的活动，你对这个小组员有权柄，你不能不去认识这一个人，你不能不去跟他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刚刚说，因为有爱，我们才有权柄，你必须要跟他互动，你才有权柄。所以对做区牧的人，对做区长，对做小组长的，都会增加许多的啊负担跟工作。所以小组教会不是为了要在牧养上头去减少传道人的工作，像教会小组一样说，传道人一个人顾不了一百多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把人分出去让小组长去负责，不是这样，而是透过小组的这一个生养，帮助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大致上我们先介绍到这里。来，前面的这位姐妹，哎，怎么样？好，平常我们一般的教会，我们会设立许多的团契。那团契的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交流，彼此可以有同质性，彼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的年龄、共同的学习。所以我们把它设立成为一个团契。那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会有 fellowship， 大家会彼此交流。那小组是他不是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个小组，小组教会是设立一个小组，透过这个小组的服事，帮助小组的组员能够实践传福音、爱人、牧养的这一个生活。他不是在教会里面设一个团体，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生活，去彼此相爱。他是在教会的外面去设立一个小组，让这个小组在当地去传福音，当地去爱他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以至于这个小组可以跟教会有一个关系的连结，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一个中央系统，教会有一个目标导向，教会有一个目标导向，我教会把我的意，教会的意向，把我教会今年的目标，然后教会今年的策略，透过小组聚会，在你的小组当中把它活化出来。所以，不是在 教会里面设立一个团契，是在社会当中我们设立一个小组，让这个小组成为一个传福音、爱灵魂、爱弟兄姐妹，它是连结在教会的上面。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它是一个是内向的团契的一个聚会，这两个不管做团契或者小组，其实它是一样的功能，一样的，都是一个彼此的一个交流，彼此的一个团契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是外向的、外展的，一个是内向的、牧养的而已。来，好，再回答一个好不好？来来，请说。好，他的情小组，刚刚我们说到说小组他必须是要一个中央系统的一个中小组教会必须要是一个中央服供应的形态的一个聚会的方式。就是我在这一个礼拜天，等一下其实我们后面会讲，我在这一个礼拜天，我的主日的信息跟主日所要传递的这一个这的事项，我都放在小组的这一个聚会单里面。到了小组的聚会当中，除了前面的破冰敬拜神的话分享的时候，我们不会是用来查经，而是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彼此的活动当中，彼此的对谈当中，我们可以去知道说我怎么样把主日的这一个聚会的活动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比如昨天晚上的这一个信息，如果它是一个主日的信息，那大概我们会在里面这一个请你分享说，请问你在这一个小组的在主日的信息当中，你看见这一个瞎子被医治的过程，对你的生活属灵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和经验？那弟兄姐妹就可以从这一个点去讨论，我在主日的聚会当中，我得着哪一些的供应跟帮助？所以他们基本上是透过这一个小组的聚会单，帮助他们在神的话回应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活出来。那也透过事工的报告，神的工在这一个小组当中，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教会继续要推动的，教会目前在推动的是哪一些的事情。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一个小组的福音茶会，那小组的福音茶会就不是每一个小组自己想办就办，而是教会会有一个定规，会有一个计划，在什么时间，那这一个礼拜或者这两个礼拜，我们各个小组都来做小组福音茶会，然后在这个小组福音茶会里面，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版本的这一个电影或者是内容，让小组可以来操作、来带领、来进行。所以它基本上是连接在教会的。现在我们这样子哈，我们现在台北有两堂的聚会，有的小组呢在第一堂聚会的时间他先小组，有的小组在第二堂聚会的时间他就小组，所以他第二堂有小组的时候，他就参加第一堂的聚会，参加第二堂的小组啊。那就在教会的附近，那比较远的，像我住的离教会比较远，我们就选择在礼拜三的晚上聚会。就是这一小组的成员里面，大家找一个最大公约数最方便的时间，我们就在那个时间聚会，不一定固定哪一天，是看小组的方便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详细再介绍。好，那
我们这一堂就暂停在这里，好不好？好，谢谢大家。